哋嘅牧师候选人。
啊，牧师是我们牧师的候选人。
咁我今晚嘢咧就接住嘅机会咧，想认识佢多啲。
我希望就是今天晚上可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
都想提醒大家咧，我哋整个周末咧都有唔同嘅聚会安排咗。
要提醒大家，我们整个周末有不同的聚会。
在外面有个海报就 poster 出来的。
在外面有一个 poster， 我们把这个周末的时间都列了出来。
希望弟兄姐妹尽量用不同的机会去多啲认识王牧师。
希望弟兄姐妹争取每一个机会来认识王牧师。
现在就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今晚叫寿终，那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介绍我的中文名，你知道，因为我常常我的名字我是寿命的寿，这个忠心耿耿的忠，但是后面那个字换一个字的话，常常在报纸上会出现所以但是小学的时候我还不晓得，因为小学那个中文程度还没那么好，还不晓得我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就不敢介绍了。那我英文名呢叫 Dennis。那是我在马来西亚在这个为了要出来去补习英文的时候，老师是从英国来的，他就给我取名叫 Dennis。Dennis 你知道是谁吗？最有名的 Dennis。报纸上常常出现的这 Dennis the Menace 就是那个很顽皮的那个卡通人物所以呢，我把 Dennis 的寿终放在一起的话，就是顽皮的钥匙就这个意思所以后来想一想，这个其实跟圣经描写我们人的状况也很像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所谓顽皮中悖逆悖逆跟神悖逆而是个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在以弗所书二章的这一段经文我的见证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也就是说虽然我名字听起来很顽皮但是呢其实也不也就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个小孩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我想用这段经文呢来分享我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故事你们应该很熟悉了我稍微看了一下，你们最近好像讲到这一篇第二章一到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聚集。他们没有酒。耶稣说：“母亲，我爱你。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事情。打在上面哈。这个故事里面有好几处地方， 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水用尽了、在这里、有一个婚姻，他们婚姻的宴席有时候预备了一整年、到了那一个星期、整个星期的婚宴里头酒就用尽了。那酒用尽了，我觉得是我们人生很多人都可以体会的。对我来说，我们家酒用尽的那一个时刻是大概我七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生了癌症。我们那时候一家，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我太太是老大，我是老幺。我们两个碰在一起的话，就是老大发现老幺常常不做事情啊，就这种情况。所以但那时候我父亲癌症过世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发现我们家庭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几乎快走不下去的时候，因为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哥哥那时候读高中要去上大学等等之类的，然后父亲的那一边的亲戚那个整个家族的这个关系也不是太好，因为大家都向这个金钱看。所以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也很难在我父亲的那一边的亲戚有什么依靠，所以我们就搬家了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就搬到我们远亲那里去投靠他们的家就这样子。我妈妈就我那时候我大哥叫上大学然后我大姐是因为家里的情况呢，就准备不念书她就要去工作所以她读完高中之后就去打工。那时候我们就走到那个情况，就住在人家的家里面不是一个很好受的一个情况，因为在人家家住久了之后，那是我叔公的家住久了之后，我叔公的这个女儿我的姑姑就开始讲话了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在这里要住多久什么时候要走所以有一次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不是过年有一次家里亲戚聚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姑姑的女儿我的表姐就拿着一把菜刀追着我妈妈出来她说，你们什么时候要走你们是不是要等到我的公公就是我叔公死了之后跟分财产为什么还不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就记得那个情况。我妈妈什么工都做了，帮人家看小孩啦，帮人家卖这个做那时候很普遍的 Amway 这个牌子就帮人家推销啦等等之类，就赚各种各样的钱，跟亲戚借了钱让我哥哥去读大学等等之类的所以各方面那时候我们家里面就碰到这个情况所以酒用尽这个这个日子不是很好过我相信你大家都有类似的不同的这个经历当你人生走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你发现很难继续走下去。那我们刚念的这个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里头，酒用尽了之后他们就来找耶稣。那时候你是耶稣的母亲告诉他们说，他们告诉那些仆人去找耶稣找，就是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我们家其实也很像因为以前呢我们也去教会，但是礼拜天周末的时候去一去有时候还去天主教堂，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天主教基督教就是周末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去一去，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然后后来父亲过世了之后，我们搬到远亲的家，远亲的家有一个小叔他就在教会里面，其实很挺热心的，就把我们带到教会。那时候我们开始就对这个信仰认真起来。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妈早上很早的时候，大概五点多钟就爬起来跪在床边祷告 所以 有几次他祷告的时候都把我吵醒啊，然后我就记得他跪在床边，我不晓得他日子怎么过的啊，他为了这个啊供我哥哥，然后后来我姐姐也去读了，都在啊澳洲读书，为了供他们，他只好待在那个地方啊啊，所以那个情啊整个啊气氛跟啊感觉都不是太好，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所以我记得的就是我妈妈嗯这个常常在床边祷告。我到13岁的时候，我在一次的这个青少年的退休会，那讲员在上面讲的时候，就开始讲起福音，那他就开始呼召。那个时候13岁啊，我其实也不是，我也从小我也就是没有做过什么顽皮的事情啊，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啊，我只记得这个一年级的时候跟邻居的小朋友打过一次架啊，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啊。因为打输了，所以这个以后就不敢再闹事。13岁的时候，可是讲员在上面讲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很有感动，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啊。特别是感动说，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很好，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很多问题的啊。不是说我家境带来的问题啊，是说我很多的举动，我很多的讲话，为什么讲话，为什么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很那天晚上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内心里面那个动机啊，是一个自私啊，自利啊，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动机。就在那天晚上啊，神就感动我啊，我就就觉知啊，愿意相信。其实这个神关照我这个心啊，不单只是信主的那一刻，后来我在青少年长大的时候，我几乎常常会注意到，我每一次讲一句话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一个声音，脑子有一个声音啊，不是从天上听来的啊，就脑子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你讲这句话听。挺自私的啊！你讲这句话挺自我为中心的啊！后来才知道说这些都是一些圣灵在我的心里面、生命里头一些的关照啊。所以有好几次，我就这个跟神讲，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讲话了。我很恨自己，为什么？我讲出来的话不是要讨好人，为了自己，就是反正。只想到自己了啊！外面的人听了不觉得怎么样，外面人听了就普通的几句话，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讲那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为什么要那样子讲啊？所以我里面非常的内疚，所以好几次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再也不讲话了啊！不讲话可是过了几话还是要讲的啊！过了几天之后又发现又讲错了一些话，那又回来自责，有好几个晚上我就。那是13、14、15岁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床上那个枕头上面就哭着这样子哭睡着的啊，所以就发现到说原来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恶的一个罪人，污秽的一个罪人，外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啊，从来不闹事的啊，可是神的灵在我内心里面照亮我内心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点的问题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污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在这里的故事一样当酒用尽的时候开始神就要我注意他要我注意的事情，开始神要我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种的人生我们家就开始对这个信仰认真起来了以前富裕的时候这个信仰只是一个周末的活动后来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他神就把我们带回到基督的福音里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去听一听耶稣到底在讲些什么。而信主之后过了不久，有一天晚上 啊，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啊，就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忽然之间有一个念头说，你要饶恕你的姑姑。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清楚，我只知道说我姑姑讲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啊，那时候才十几岁啊，我可能还不会看到两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只知道我妈妈受了很多气，然后还记得我的表姐做了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跪在这个房间里头啊，就很挣扎，神要我饶恕我的姑姑怎么可能啊？所以那时候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够饶恕我的姑姑啊。现在想起来的话，其实我饶不饶恕我姑姑跟这个整个家庭关系都没有太大差别，但是神就是要我去饶恕，他要我对付我内心里面的这个苦毒，所以那个晚上就挣扎了好久啊，好久一段时间，最后我受不了了啊，我总算跟神说好，我愿意饶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啊，但你跟神挣扎了好久，忽然之间你决定说好，我放手啊，让神来告诉我要怎么做，整个人忽然间啊，好像一个有些人感觉就是好像一个暖流啊，从头上到底一样啊，忽然之间很释放啊，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抓住自己所抓住的东西不放的时候很辛苦啊，但是呢你按着耶稣所告诉你的去做的时候，神迹出现，原来的人生这个是很苦的，但是你按着耶稣的所吩咐的去做，按神所主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那个苦水就变成什么甜了，水变成酒，整个心境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啊，神在我们家里面这个恩典实在很大，在我妈妈的身上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也很大。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它继续下去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最大的这个感触啊，就是当他们照着去做的时候，然后忽然之间就发现水变成酒，当然大家都不知道，别人都不清楚，只有仆人知道。然后你念他们拿出来这个摇出来给这些人去喝的时候，这个第九节，管酒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酒便叫新郎来对他说，说什么？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所以管宴席的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那么好的酒啊，为什么要放到后面，不在前面就给出来啊？为什么有那么上好的酒，你要把它留到如今？这个问题就在我14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啊。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啊，我有一天在晚上在房间里面，有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啊，你们在房间要小心啊。在房间里面我就跟自己读啊，如何引人归主，我就读一读，慢慢读，读的时候内心里面就开始很扎心，好像神要我把一生奉献给他，越读越难受啊。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还不晓得的时候就说要做科学家啊，科学家是谁也大概知道，后来比较大一点知道懂事的时候就说要做医生啊，至少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啊。那14岁的时候神说你把一生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要做的是科学家啦，我想要做的是医生啦啊。 交给神，那就表示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交给神，我就不晓得说，我就没有，应该是说我没有 I have no saying， 我就没有意，我就不能替神出主意，说神我要做这个，神要做那个。交给神就是说神告诉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虽然14岁我知道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完全不能够有自主，要完全交给神。那时候就开始挣扎，要交给神。我有这边有这个我想象中的好几桶好酒，我可以享用的，做科学家了，做医生了，那我把这些酒全部放下来，我要拿这一桶神要给我的，我都不晓得这一桶的神要给我的是怎么样子的，什么味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挣扎了好久，后来也屈服下来了。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后来看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是神给的都好的，神给的都好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常常就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像这个观酒席的，如果你知道有那么好的酒，为什么要等？你知道交给神是最好的，为什么要等？有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挣扎了，想东想西的，听了好多见证了，都觉得他们的见证很美了，很感动我的心呐，你这样子奉献是好的啦，我们都会这样子。轮到自己的时候，一直拿不出来，一直交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故事里，这个事迹里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如今？为什么不先把它摆上来？如果你一生又有那么好的酒，为什么不马上摆出来？所以我14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把一生交给神，让神来使用。我就好高兴跑去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在我的小叔家，我妈那时候在，我还记得在厨房里面，我就跑去说跟我妈说，我刚刚神有感动我，我决定要以后要做传道人。我妈就笑了一下，就觉得这14岁小孩大概今天这么讲明天就不这么讲了，所以就稍微笑过去了。可是那一个感动在我内心里头就一直在，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一直都没变。我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准备要我跑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去念书，就找了一个牧师跟他分享说这个我以后有这个感动要来全时间来服侍神。那牧师就泼了一桶冷水，他说很多人在读大学之前都说要奉献，读完大学之后就不见那时候我听了很气可是神却借着那牧师有时候你看圣经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有时候讲一些话会让我们觉得好奇为什么说信了耶稣神会保守我们，然后这个为什么又有一些经文好像是说我们不持守到底的话就失去永生这些的经文但是在我至少我的体会，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说神呼召我，神一定会保守我，可是神又借着这个牧师来告诉我说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失去这个呼召的这个心智。其实神是借着那个牧师一方面提醒我，也让我能够小心一点让我谦卑一点他的那句话说我会可能会放弃神的那句话，反而就变成我紧张用我的这个小心的这个心态就变成保守我的一条路，懂不懂？保守我的一条路。所以我后来回想的时候，我感谢神他也借着牧师的话提醒我， 神的确保守我、啊、牧师讲的话也没错、啊、神就用牧师讲的话来保守了我、啊、所以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走过来。后来我来了美国、啊、来美国第一站是到 University of Oklahoma、啊、到这个 OU、啊、打看足球的人就知道他的那个学校。就在那个时候我在 OU 的时候就学习看这个、足球赛、啊、以前不晓得。然后后来就到了 Nebraska、啊、Nebraska 我去读这个药剂、药剂、啊、Pharmacy、啊、读的一个 Doctor of Pharmacy 的一个学位。在那个时候在 那一边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了丽燕我的现在的太太、啊、在那里我听说在当中有人认识这个高荣德牧师、啊、那我到94年到了那一边，然后高荣德牧师到了这个 Lincoln Nebraska，然后说那边有些人这个查经有帮有需要，他就跑来这个 Omaha Nebraska 我们待的地方，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人可以过去那里啊？一个小时每个周末开一个小时过去啊。那时候我跟丽燕他们我们就学生嘛啊，很有这个热情的，我们就去了啊，一去就去了多少年啊？八年啊。就这样子在那里开始带查经、以前虽然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带查经还不会带、所以就在反正那里的查经班也小、刚来的这些中国大陆的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教会也没去过也没有读过圣经，我们不管带的多差、至少比他们懂、就让他看他们是零，我们是二啊，二除以零就是 infinity 啊，差别。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我们一边学，他们也一边听，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子学习起来。我们就这样子啊，到了我98年这个毕业，然后就去啊，在附近的这个药房里面去找工作做，后来到了 Walgreens 做了差不多13年啊。02年的时候这个身份啊 ,Green Card 拿到了之后呢我就跟丽燕说我们应该准备要去读神学业了啊。很多人就好奇说诶你好好的一个 pharmacy 啊，至少那时候还挺不错的一个文凭啊，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啊。那为什么你舍得放下啊，我说不是我舍不舍得放下，我说我已经早就知道我要走这条路，那个 pharmacy 是为了这个，那时候我在想说以后如果做宣教师的话读药的方面啊，或者读医的方面比较好，但是我又不忍心叫我妈妈把我送去医学院太贵了，所以我就选一个药剂啊，药剂也不错啊，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读药剂师是为了要奉献用的，不是我丢弃什么啊。所以02年我们就去读啊，我们在到了 Kansas City 啊，就读了这个在那里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啊。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是高荣德牧师极力推荐的啊。高牧师为什么极力推荐呢？因为那个神学院最靠近基督工人中心。所以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去那个教会，那个小教会没有人需要人帮忙啊。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他就叫我去去阿根廷啦，去密西西比啦，就跟着他需要的时候我就跟着去跑啊。就这样子我们就服侍就走过来，那后来毕业了之后在阿根廷那里就在校园里头做了在基督工人中心做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有小孩了啊。我们在 Omaha 生了第一胎啊，到了 Kansas City 生了第二胎，到了 Arkansas 生了第三胎啊。所以后来在 Louisville Kentucky 的时候又生了第四胎，所以各一胎啊。我发现有了小孩，我没有办法像基督工人中心那样子的要求，到每个周末去跑啊，一年要有7到8个的营会，每一次营会都是一个星期，这样子跑得很辛苦。 然后就发现这个很难受啊，在服事里头很难受。明明当初我们两个很冲的，我们当初两个我们是怎么看的啊？我们在欧马哈的时候，家庭里面有时候看到这些家庭呢 的小孩感冒了，星期天就不出现，我们两个人就嘀咕说这是什么基督徒，一个小孩生病就不来教会啊。我是这样子的啊，后来神就借着我们自己的小孩，就让我们能够开始慢慢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困难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把标准一定要降低啊，但是我不能够拿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以我们当初那个心态来看人的啊。所以神就慢慢让我自己在当中就开始我跟李燕两个人的这个脚步不太一样。他有了小孩之后，他比较关心小孩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在外面跑，所以有时候我就很难谅解说为什么他不能啊，李燕不能跟我一起跑啊。所以慢慢在当中的这个站立，慢慢就了解啊，了解一个家庭的一个挣扎是什么。所以就在这当中，后来我就跟高伦德牧师说，我不能继续这样子，我留下来，我留在这个那时候在 Fairview Arkansas， 我就留在那个教会，我不跑了啊。但是因为我不跑的缘故，我不能做你们的这个中心的同工啊，这样子不太好，大家每个同工都跑，只有我不跑不好啊。我就说我就退下来，我就留在那里啊，留到你们找到这个传道人为止，那我再走啊。所以我就留在那里。那也感谢神，神让我读的是药剂师。药剂师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做一个小时就有人要你一个小时，你做四个小时就有人要你四个小时，你说我不能做四十个小时，只能做二十个小时，人家也只好勉强不让你做四个小时。那时候很难找药剂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好处，我就去一边上班啊，一边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到一直到这个中心终于有一个同工来了，他来了啊，那我们继续在同工一年之后，我想说再去读啊，就跑到 Louisville, Kentucky 那里这个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那里去念，那里念这个灵修Biblical Spirituality 啊。这个就是灵修灵命学啊。所以在那里两年之后啊，那时候就开始我们这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我这方面有很多的学习，练方面有很多的学习。我发现当我要影响他的时候，我们就出问题，当他要影响我的时候也出问题。那只有当我在神面前呢安静下来说好好好，我不要用我的方式来影响他的时候，我发现我搬到肯塔基的时候，慢慢神自己对他讲话啊，也不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了啊，他去参加 BSF， 在里头慢慢的神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所以那两年其实是缓冲期，因为当初我们冲的时候呢为了小孩我们站立也挺大的，那时候我还不能谅解，我总是慢人一拍就是有了小孩之后我还不会感到压力，他感到压力然后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感到压力，然后有了一个小孩我就慢人翻拍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结婚的时候也不感觉到压力，后来几个月之后发现我真的结婚了所以也有好处哈，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开始学习，然后就开始我发现神就开始感动我们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就感觉上以前学生的工作是拼命冲的后来神让我们发现到说原来这个牧会的服事不能像做学生的事工一样冲得太厉害， 因为人家信主之后，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软弱，你需要去体会去谅解。我再说不是把标准降低，但是你要把那个门徒的这个标准放高的时候，你必须也必须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在那里带着弟兄姐妹。所以他就接着我们几个小孩来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到 Louisville 后来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有一次机会就到了这个加州加州区，在那里基本上在那边我是一个长老制的教会他们不称牧师就长老，所以我去的话去那边做传道教会大概四五百人但是比起这个中部一百个人的教会轻松多了，因为它是一个团体嘛我只需要负责教导方面，所以我就主要负责这一方面这一切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还没结束，最后一节刚刚我们念的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这一切主要是把主耶稣的荣耀显出来这不是说你那么年轻就愿意放下那么你做得真好还是怎么样主要是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当你真的了解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只能说感谢神，神愿意用我的一生愿意用我的一生。所以一个人可以奉献出来，不是因为他多伟大牺牲多大，乃是一个人愿意出来奉献的时候，乃是他体会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牺牲有多大，他已经体会到神的荣耀有多大，他要的是那好酒，而不是等到年纪老了以后，这个时间用的差不多，精力用的差不多了，再把好酒摆上来，他现在就要这一瓶好酒摆在生命里头。今天除了要分享我的见证以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里面的一些负担一些的这个对教会对服事的一个负担。我想跟大家再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我想讲教会讲服事要怎么讲呢？那有一节经文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节当然很多层面可以讲，但是如果我讲的话这一节经文先出现在我脑海里。从14节我要念给你们听因此我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18节我们一起来念，能以和众生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一切所充满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一节，但是如果你要我讲这个教会我对教会的感觉怎么样的话，这一节是最先出现的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基督的爱就是福音了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福音不是只是信主的时候需要的，福音是信主之后跟众圣徒一同去体会的。为什么需要跟众圣徒一起去体会呢？你自己唱那个十字架上的爱光芒 然后我降服在你面前，你知道那首歌吗？你自己唱，一个人在房间给痛哭流泪的唱得很舒服啊，你很感受到这个爱，而是那还是很肤浅的。为什么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呢？当你来教会服事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爱主的，旁边有一位弟兄也是爱主的，啊，你们两个吵架了，为什么？为服事的事情吵架了。服事的事情吵架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起了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出了这个争执啊。而众圣徒是很难有那个基督爱的感觉，是吧？特别你进了执事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对这个服事的梦想啊，那种的牺牲啊，那种神，我把一切都献上啊。到了执事会的时候，为什么还唱这首歌啊？就有这种感觉，就发现神是可爱的啊，教会是可爱的，就是执事会里面同工不可爱，就这种感觉啊。你会发现到这个教会里面，但是你发现到你必须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因为为什么你来服事的时候，你来一起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隔壁的人让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就圣经说什么？以弗所书说什么？你有了这个苦读的时候，你要重新去回想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当初我在房间里头在那边跟神挣扎的时候啊，说为什么要饶恕我姑姑？我姑姑这样子的讲，但是神告诉我的是，我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发现你挣扎在这当中啊，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方面我不能饶恕我的姑姑，这两个事情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所以你这样子去挣扎的时候，你最后啊，你唯一能够胜过这个情况的啊，真正从内心里面释放的啊，来饶恕啊你不能饶恕的人的时候，是当你体会到十字架上的爱。那十字架上的爱不是在你唱诗歌的时候去体会的，那十字架上的爱是在你不能饶恕的时候去体会的。那个十字架的爱，当你体会了，真实的体会了之后，你下个星期去教会去同工的时候，那个同工还是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去面对的，你就会发现教会神把教会啊，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是让我们和弟兄众圣徒一起能够有这个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这一个经历。所以教会的冲突是自然就会有的。教会的冲突，应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经过这一个，你才能够体会基督的爱，更深一层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教会，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体会到教会乃是要显出神的荣耀的地方。显出神荣耀的地方，就是显出他的福音的荣耀。显出他的福音的荣耀，有时候神就会要怎么样？叫你的酒用尽，叫你的服事面对到很大的困难，甚至你可能考虑要不要就离开这个教会。等到你没有办法，你忍无可忍了，你来到神面前说我不可能再做下去了，这时候你酒用尽的时候你走掉的话你就看不到神的荣耀。但是你坚持下来，那神的话来告诉你的话耶稣告诉你什么就做什么。当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就是把这个福音彰显出来福音就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神关照你，你是个罪人。刚开始你面子放不下，你不愿意承认你是罪人，可是你发现你要相信这个福音，你就要把面子放下，你承认你是罪人的时候， 得到的那个喜乐比你不承认之前还多，是不是？你整个人生更会更好。通常人家会想到说，我承认我是罪人的话，就表示我把我的这个人的人格放下来了，那以后就更糟了。可是你发现，当你愿意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爱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降下来的时候，神给你的超过一切，不是你当初自我的形象，是超越一切。所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同工也是一样，你当你把福音来彰显的时候，就是当你碰到同工之间出问题的时候，你走不下去的时候，酒用尽的时候，你愿意来到神面前，你再重新的去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这么说，当你不能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为你而死的那一个时刻，你去思想去默想的时候，同时你告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我不能够饶恕那个人，你就发现你讲不出口，因为你真的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为你什么为你而死，你自己的观点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去爱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所以这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不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很温馨的过程，可能是很崎岖不平的，但是在这当中圣灵提醒我们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开始发现到说，原来神就是爱你这样一个不应该这么讲不可爱的同工哈，但是呢我就是要爱，因为神也爱我这样子一个人啊。原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可爱，或者说你和我的意，乃是我们之间最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争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唯一能够把你这两个弟兄姐妹放在一起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连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可能个性都很相似可能就是各种的都很和谐，团契都很好，但有时候神就把这些好的东西全部拿掉的时候，你发现两个人不能同工了，不能同工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两个人关系很糟如果没有外面的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同工不下去，这个同工不下去的时候，你最后只好怎么样，抓住耶稣基督，唯一能够让我能够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是因为有这位耶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其他的酒好像这个个性很合啦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都很默契啦，这些的酒都很好，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酒，有时候神让这些酒全部拿掉之后，让你逼不得已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结果，那个酒是更好的，更好的酒所以教会我觉得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能够坦诚的彼此的面对，然后我们能够坦诚的学习，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你爱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经文这么说能够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十九节继续说，便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要在教会里面所带起来的是一个福音的荣耀，为了彰显这个福音的荣耀，有时候他借着冲突逼着我们去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仰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关系那个过程的结果带出来的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见证，人家看的都很羡慕的。我在奥马哈教会待了很久差不多十年， 十年啊，有一次啊，他们有老的一批啊，有一批同工啊，年纪都很大了，小孩子都这个上大学了啊。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听他们做见证分享啊。那几个年长的，他就坐在那边，他就跟我们讲，他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们这几个同工啊，教会里面吵得要命，彼此骂得要死哈。但是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彼此的认识了，所以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默契。我们虽然意见不合，有时候意见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默契在那里。所以你就发现到从他们身上，你就发现到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们分裂的。他们意见不是都一致的，他们对后来找牧师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但是他们那最根本后来当初吵过之后在基督里面和好的那一个关系就一直在那里，一直都存到今天。所以我在当中我就发现到这是教会，教会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教会是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回去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爱里头重新发现到我们是为什么聚在这里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所以在这里用这个跟大家来勉励，我不晓得各种有不同的小组，你们同工起来肯定会有问题这是100%的这个一定会讲中的这个几率因为我在教会13岁一直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嘛，所以服侍起来我也清楚。我10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她要到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然后就有一个牧师，我听那个牧师对那个姐妹说，你知道你那时候是在这个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是有这个会都的，有很多阶层，他不在地方的那个教会他是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很多阶层的那边，他就告诉他说你要服侍要准备好，教会里面也很黑暗的所以我就记得这一句话所以那姐妹还是去了所以准备好我们来教会是会出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生命，就是他的爱，他的那个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酒用尽了他会把更好的酒赐给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多谢王牧师同我哋嘅分享。
谢谢王牧师的分享。
OK， 咁想提醒大家咧，就系听日朝头早10点。
要提醒一下，是明天早上10点。
喺呢度咧，王牧师会同我哋有灵修分享。
在这里，王牧师为我们带领这个灵修分享。
同埋师母都会喺我哋嘅当中。
王师母也会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哋今晚夜嘅聚会就嚟到呢一度。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现在结束。
就可唔可以请王牧师同我哋做一个嘅祝福，然后我哋散会。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